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3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静心学法的美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0日。最近一段时间，我静心认真学法，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每次在学法的时候，不抱有任何目的学，而是要求把师父讲的法的每一句话的表面意思都明白。有的时候是背法，背的时候要求自己每句话意思必须知道，不能脑袋麻木，嘴里背着法，心里啥也不想。有的时候也默写，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这句话或者这段法，得知道师父讲的是什么，然后再落笔。结果在学的过程中就非常美妙，不停地看到法轮飞旋。有的时候从书中飞出来，有的时候从我眼中飞出来，有的时候直接在空中飞旋，五颜六色，有透明的各种颜色的，还有发着各种颜色光的法轮，突然在眼前一过，真是好看极了。以前很少有这么美妙的状态出现，现在是往那一坐，准备学法，法轮就开始飞旋了。在学的过程中，我也明白了很多法理，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其实都是天机。以前总觉得是一句话，但是认真学起来却发现点给我了一层法理。因为我以前对法态度不够端正，所以也看不到这些。最开始修炼的时候有一种新奇感，学到后来新奇感过去，熟了之后就变成了那种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法也在学，学的是啥不想，也懒得过脑，连学法都在求安逸。师父点我，这种状态就是复元神抢人体修炼了。就像有的人打坐一闭眼就晃，都形成习惯了。当然我也形成习惯了，一学法主意识就不做主，放松了，只是完成任务的学几讲或背几讲而已。不光读法，背法很熟之后一样可以不走大脑。现在纠正这个问题之后，我明白了很多法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学会向内找了，不是那种嘴上说的向内找，是会修了。师父讲做到是修，选自弘言实修。我明白了，必须找到那颗心，然后真正去掉那颗心才是真修。做到是关键，光嘴巴说找出一大堆执着，做不到去掉那颗心还不算修。同时也会找到执着后面的观念。比如说那天认真学法的时候，突然明白了同化法背后的一层内涵，我瞬间分清了同化法和没有同化法的思想的区别。光分清了还不够，还得把那些不正的思想去掉。我发正念结印，清除自己后天形成的不正的思想，清了也就30分钟左右，其实时间真的不够，太短了。晚上做梦，梦见骑着自己的小电驴在爬陡坡，连爬几个小陡坡，点化我，这也是在提高心性了。举个例子，我以前还有一个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有求之心，就是求师父点化。后来发现，经常被梦中或者其他各种听到的、看到的来魔幻点化，真真假假，搞得我也分不清，干扰很大。现在也明白了，是自己有求之心招来的磨难。正法修炼 求什么都不行，就是以法为师。师父传给我们了大法，见不到师父本人，我们认真学法，法就是师。学法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师父对法的要求来学，千万不能改变一点。应该明白的就会明白，不听外来信息，也不学同修，不学人，就不会走偏，也不容易招来磨难。那天我看到了一个多年未见的甲同修，甲出现较重的病业，身体不好。我跟甲聊了一会儿，同修出现这个状态，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我大概的知道这个同修是犯了自己不清楚的类似乱法的问题造成的，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在迫害。虽然同修在这种状态还是兼修大法，精神令人佩服，但是毕竟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同时也干扰自己去救人，也让人很遗憾与痛惜。我看到了一些在各种磨难中的同修的问题，这些磨难有来自被非法关押、被迫害、经济出现问题的，或者出现病业的。我觉得可能有以下的原因造成的。很多人学法不得法，自己学法的时候主意识不在，怎么能知道高层次的理呢？咱们可以问问周围同修，师父对学法是怎么要求的？有多少人能明白？如果不明白，怎么谈做到呢？又有多少人能做到主意识在学法得法？还有就是对精进要旨不重视。咱们想一想，精进要旨这几个字怎么理解？我理解到的一层含义就是有精进的关键这层意思呢。既然这么重要，能不背下来吗？其实真的是这样。我背下来精进要旨一、二、三之后，真的帮我识破了邪恶安排的一个又一个伎俩，很多是内部的乱法行为，后果都非常可怕。还有就是对转法轮学的时候思想麻木造成的，因为读熟了或者是习惯了不用脑，懒得知道每句话的意思，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不是按照师父对学法的要求在学法，这更麻烦。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学法出了问题了，怎么改？就像我看到的那个病业的甲同修，我知道他学法是不过脑的，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觉得他挺精进，天天还在坚持学法练功，就是偏离的时间太长了，自己都完全意识不到了。这就是学法不得法了，最后怎么闯毕业关，很难了。其实学法不得法本身就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安排的一个死关，大家一定要重视，纠正自己不正确的学法状态。向内找，实修不够。这个不够不是指同修不向内找，很多同修非常重视向内找，可是因为法学的不够，质量与数量上都不够，很多法理不知道，找的不是真正的原因，有的还找了一堆人的原因，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我看到过一些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我发现有的同修找得不准，但是没有办法。由于不明白法理，告诉了他们原因也不相信。我身边之前有一个同修，表面上是被跟踪、抄家、被迫害，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乱法。等他出来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学法，我把所知道的他干的乱法的错事全部告诉他了，怕同修再出问题。后来他也明白了一些了，我心里想这下应该没事了，但是他再次出事的时候 我都很吃惊。后来师父点化我，是由于他学法的不足，对很多师父讲过的法理不知道，导致他还有原则性的错误没有肃清，这是旧势力迫害的原因。这个是外人不知道的，当然更没有办法告诉他了。我还看到周围一些同修还有隐蔽很深的乱法行为，自己察觉不到，告诉他们也不相信。别看现在没事，但是真的很危险，怎么办？还有邪悟者冒充学员祸乱大法弟子的环境，这也很危险，怎么办？只有在学法上下很大功夫才能破除，才能走出旧势力安排的这些死关。当然民会编辑部文章也要多看。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人中修心性，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8号。去年腊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和 W 同修出去讲真相，走在路上， W 同修和我说，你整天讲真相就知道说这么几句话，死板教条，光说这么一句，再不知道说别的了。我马上回了他一句，你这是不喜欢和我搭档了？要不我去找别人，你先自己干吧。 W 同修不高兴了，说，不是不是，就这样吧，我只是随便这么说说，我们该在一起还要在一起，得听师父的话，好好配合。这件事发生以后几天，我又找了一位挺精进的同修 L 合作，想学学他是怎么讲真相的。有一次，我和 L 一起走到一个村落讲真相，在路上，我们两人因为路途远近的问题产生了一点争执。最后 L 说，听你的。进到村里，我看到街上两边都有人，就说，你去讲那三个人，我去讲这两个人。然后我走到那两个人身边，结果给人家真相资料，人家不接受，还赶我，让我快走。我望见 L 也不在三人那里，已经走了，我就过去找他。过去我又接着讲，其中一人说，你又回来了，拿电话报警，看着他，别让他走了。我马上说，大哥，咱们都是好人，不能干那样的事，你也不会干那样的事，我们就是来救人的，让你们看到真相，你也别生气，我就走了。就这样，我去找 L。 我和 L 在这个村一个人没讲退，最后只好走了。这过程我和 L 开始向内找，我说，你看，我最近一直想和你学习讲真相，你真相讲得好，我生气崇拜同修的心了。然后 L 说，我刚才因为中间想去近的村子讲，你没同意，我起了怨恨心。我们相互向内找了，发了一会儿正念，又走到另一个村子开始讲。这次我进村见到一个老人，我过去送上真相资料以后，又问他是不是邪党的党员团员，他说是。我说，当初入党团时，我们宣誓要把生命献给他，我们怎么能为他献出生命呢？咱不能把终身交给他，你心里想退出来，不归他管，神佛就知道了。他说，好，我退。这样老人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我双手合十，祝福他和家人平安，心想事成。
他很高兴地谢谢我。在这个村子，我俩很顺利地退了十几人。通过这件事，我们互相找到了不能有对同修的崇拜心、抱怨心，在讲真相前先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我们念正，师父就时时在我们的身边看护着我们。感恩师父对我们的慈悲保护。
请听明慧文章，慈悲善待上门的公安人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在肃江大潮中，我和大陆的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向中共两高起诉了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元凶江魔头。一天，我在家打印明慧周刊，怎么也打不出来，打印机就是不好使，我就向内找，哪儿做得不好，眼睛不由自主地往窗外看。突然，街门被打开，因我家平时来的都是同修，没有常人来，街大门从来不上锁，进来一帮人，我不惊也没慌，心底一点也没动，赶忙走出房屋的门，来到院子迎上去，面带笑容问，你们来干什么？带头的说，我们进屋说吧。我说，屋里脏不干净，你们上最西边屋坐吧。进屋后，我热情地接待他们，让他们喝水，对他们没有惧怕、恨和反感。这时有一个人对我说，大姨，你真善良，我们上别人家，人家都恨我们。领头的说，他们是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的。他们问我，你肃江了吗？我说，肃了。我听习近平说，有案必立，有肃必理。有一个警察出去在门口站着，往东边看了一会儿，又去了厕所。出来后往东边走去，我也没害怕，心也没动。他们问我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们73岁。领头的说，你的岁数大了，你知道今天是来抓你的吗？今后不要再发那小本本了，指真相资料。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劝善，跟他们讲把枪口抬高1厘米，并说你们也不容易，也是直接受害者，一定要做好事。我又说，刚才人家走了，我也没送人家，不礼貌，多不好啊。他们说怕车挡道，看车去了。我起身往外走，他们也跟着出来了。就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磨难被化解了，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几年前的一天，我正在家打印做真相台历，同修急忙来告诉我说，前几天和我一起外出讲真相的同修们被外地邪恶跨区绑架，其中有我家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还有一个同修前几天才从我这儿拿走若干本台历，他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新学员，邪恶非法抄了他的家，当时的情况紧急，气氛非常紧张，我一点也没有害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同修来告诉我，不要做了，太危险了，不要心疼那点纸。我想有师父保护不怕，还继续做。我家的台历板做完后，又把被骚扰的同修家里的台历板也拿来加做。在师父的保护和同修们的帮助配合下，我和同修的台历板全部做完，大约有1000多本。台历做完后，一天警察把我从家中绑架到派出所，说有同修供出我在家做资料和台历。我没有害怕，面对警察的非法审问，我不配合。警察问，你打没打过资料？我不回答。他说，你就说以前打过，现在没打，我给你写轻一点就没事了。我说， 林口供。他说，我没法交差啊。我说，那是逼供，我为你好。后来他向所长汇报，所长问他家中都有什么东西，他说有几张年画，一本台历。所长说叫他回家吧。就这样，师父为我化解了这次磨难。我修炼这么多年，真心体会到师父时时刻刻就在我身边，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我如有什么难事，一求师父马上就解决了。能有幸得到宇宙大法，遇到天上难找、地上难寻的好师父，是我天大的福分，弟子叩拜师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担任茶会主持班级推广神韵的修炼心得，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1月11日。师父好，同修好，我是2019年底得法的弟子，以下交流2025年在茶会主持和班级推广神韵的几点体会。一、第一次承担主讲。今年初第一次接神韵说明会的主讲，准备过程中经历了约3个星期的严重头痛，连睡觉都会痛醒，但只要打起精神背主讲稿，头痛就会消失。我知道这不是病，是消业，是考验，也是提升。第一次站在主讲台，意识到同修接洽说明会需要用心经营人脉是很不容易的。当很紧张时，不断告诉自己，我是神的使者，我要完成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但几场说明会结束后回到家，都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那种感觉用人间的语言很难表达。某天突然想起师父讲的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种状态，做来做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儿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我们要达到这种程度就足矣了。为什么呢？人在这样一个状态里练功，身体达到了最充分的演变状态，是最佳状态。所以我们要求你入境在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你不要睡过去了，迷糊过去了，那可能好东西就叫别人练去了。感觉自己就像这种难以描述的状态，仔细一看，这段法竟然是出自欢喜心这个段落。我猛然一惊，感谢师尊点悟弟子不要迷糊过去，不要让欢喜心膨胀自我，一定要加强注意识，纯净自己的心。一切安排都为众生而来，我所该做的就是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努力放下安逸心，走出舒适圈。二、说明会的考验。今年3月的一场说明会让我体悟很深，前一天突然喉咙不舒服，当天出发前又临时被通知简报需调整，有点措手不及。到了现场，引荐同修还没到，在陌生的团体中我感到格格不入。后来又发现神韵传单竟然没有人准备，面对接踵而来的考验，心里开始生出抱怨，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要归正思想，不抱怨，尽力圆融整体。当我放下抱怨心，整个场就慢慢发生转变。传单及时送达，公关同修发现几位贵宾竟然是多年的老朋友，气氛很快热络起来。最后会长主动买5000元的票支持神韵，餐厅老板娘也当场买了2张票。 从中我悟道，其实师父早就安排好了，就看弟子能不能把心摆正。三，第一次主持茶会。前几天是我主持的第一场明年度神运推广茶会，由于经验不足，上台前突然一阵紧张袭上心头，心跳加速，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想把这件事做好，想让更多众生蒙师尊救度。或许这就是我的誓约，用这样的方式与众生结缘，唤醒众生。回家后，茶话会上的一切瞬间离我很远，仿佛不是刚才发生，而像一种记忆的沉淀，接着一串串热泪滑落，想到自己走在兑现誓约的正法之路，想到天上的家人还在等我回家，想到自己离回家的路又更近一步，期许自己不忘初心往前走，总有回到真正家园的那一天，突然好想家，好想家。为了不辜负天国众生的期盼，我不能停下脚步，更不能自负自慢。我只是大法中的一个小小粒子，唯有保持正念，不让欢喜心迷惑，才能走正走好这条回家的窄路。四，在学校推广神运。去年班亲会时，我播放了神运作品，有一位家长中途离席，我以为他不认同，后来才知道他其实一直把带全家看神运当作心愿，今年买了四张票带全家一起去看。这件事让我体会到，我们做的每一个小小举动都可能触动众生的心。不过在学校推广的过程并不总是顺利，去年我在综合课上播放神运作品，并邀请学生上台分享心得，结果有学生说看不懂，也有人说想看其他影片，我感到很受挫。这学期我调整做法，只要是导师课，在上正课前就由班上的小霸王负责播放一段3到5分钟的影片作为课前静心。实施至今，小霸王即使下课时在篮球场上和同学不愉快，但回教室还是会主动去播神韵作品，孩子们的情绪也能在这5分钟逐渐稳定下来。有时想要赶课，小调皮蛋们也会问要先看神韵作品吗，似乎已培养成班级的一种默契。九月中旬，我一直还没准备好带全班去看神韵，因为这些学生特别难带，同学年有两个老师因学生太难带而申请提早退休，本班也发生过说谎、偷窃、顶嘴、不写作业等各类事件，时常让我心力交瘁，无法想象要如何独自带着群神奇宝贝去剧院看神运，心想这届邀约5个乖巧的小朋友入场就好，但能同在一班是多么深的缘分，我怎么能这么自私，不给所有学生机会呢？几番天人交战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在班上发下神韵班游调查表，心里却暗暗希望小调皮蛋们都勾选不要参加。没想到那些平常看神韵作品最喜欢唱反调说反话的小调皮蛋们隔天几乎都兴奋地表示要参加神韵班游，目前班上共有18位要一起去看神韵。我悟道，这就是救人路上给我的考验，看我会不会被表象带动，能不能坚持信念，能不能用善回应孩子们的无厘头。救人如果很容易，就不用大法弟子来做了，盼自己不忘初心，不被表象带动，遇到各种挫折都是提升与升华的机会，都是好事。总结，回顾这些过程，我常常有怕心，有畏难的情绪，但我不是单打独斗，我有同修互相救助，我体会到修炼人的团队不在于业绩的攀比，而在比学比修，在每一次矛盾中找到自己的不足，在每一次配合中整体提升。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